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30回。韩立将满天的噬金虫一收，向远遁的怪人直追而去。为什么呀？他的心里边想的很简单，这既然已经和这怪人结下了血海深仇，当然要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对方，怎么可能让此人轻易地从自己眼皮子底下溜走呢？同时驱魂也在其一念之下化为了一道黄芒，飞进了韩立的绿红之中，共同追了上去。那至于胡月和金青等人，则面面相觑，呆在了原地，似乎呢还无法接受这韩立一个人就逼着怪人落荒而逃的事实。这个怪人的遁术啊，颇为的神妙。韩立即使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驱动绿黄剑，仍然和对方有一点点的距离。而三人转眼之间就一前一后的奔出了十几里地啊，眼看着就要出了这个荒岛的范围。见此情景，韩立双目寒光一闪，深吸了一口气之后，从体内突然飞射出了七柄巴掌大小的翠绿小剑。这些小剑围着他身体滴溜溜的转了一圈之后，合化为了一柄绿色的巨剑。韩立身形一晃，人和驱魂就到了巨剑之上。绿芒大盛啊，韩立以比刚才快了近一半的速度，化为了一道十余丈的翠绿长虹，破天而去。一盏茶的时间之后，韩立追了上来，望着前面闷头疾奔的吴光，韩立脸罩寒霜的一扬手，两柄同样的翠绿小剑是疾驰射去，同时虚魂的混元钵也化为了一道黄芒放了出去。前面逃匿的怪人显然呀也发现了韩立的穷追不放，因此在韩立和驱魂放出法宝的同时，马上也放出了一颗骷髅头，大嘴一张的就迎头扑了上来。而怪人则看也不看的掉头继续御气飞行。在怪人的心里头，有这个骷髅头的阻挡，最起码可以再给他争取一些时间吧。韩立呢脸色一沉，默不作声的一掐剑诀，两柄飞剑绿光一晃，突化为了四道真假难辨的剑光出来，其中两道和混元钵直奔那鬼头而去，另外两道则无声无息的合为一柄持续长的飞剑，速度一提就飞快的向怪人背后悄然击射而去。这合化之后的飞剑速度极快，转眼间就到了怪人的身后啊。不过怪人呀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蓦然一回头，一眼就瞅见了离他只有五六丈远的一抹翠芒。怪人脸上刷的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，其中生气的他一张口，一团黑气迎着飞剑就喷了出来，然后急忙一提用光就要向一侧遁去。飞剑在韩立的驱使之下，毫不犹豫的一头扎进了黑气中，一道淡金色电弧忽然提起，黑气顿时被激荡得一干二净。接着一抹绿光一闪，没有丝毫阻挡的翠绿色飞剑一下子插入了怪人的胸膛上。怪人仍不肯相信的低头看了看那把飞剑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，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，就在淡金色电弧的弹射之下，整个人都化为了灰烬呀。韩立急忙往前一顿，身形闪了几闪之后，将三样物品一把抓在了手中，然后定神看了一下，除了那个花篮古宝和储物袋之外，还有一副红光闪闪的画轴，看他暗运的灵气，即使不是洪荒古宝，那也绝对不是普通法宝的样子。韩立暗暗高兴，将卷轴轻轻展开一看，不禁整个人都愣住了。 直盯着所画之物半天之后，韩立才缓缓地将画轴再次合上，脸上并露出了几分深思之色。强压住心头的疑惑，韩立默然地向那骷髅头飞去。没有了主人的黑骷髅头呆呆地漂浮在空中不动，虽然浑身的邪气未减半分，但完全失去了原本的灵性。韩立看了看，一皱眉，说实话，像这样诡异的东西他还真是第一次见到，隐隐觉得此物并非什么好来路，可是啊，这心里边又多少有些不舍。犹豫了那么一下，还是单独放进了一个玉匣内放好。然后韩立在附近再盘旋了一圈，才带着驱魂往回飞去。结果呀，在半路上韩立就遇见了前来相助的金青等人。他们一见韩立二人毫发无损的飞遁回来，顿时惊喜的围了上来。韩道友，那妖人呢？难道被他逃脱了？金青情不自禁的开口问道。
已经被我灭掉了。
灭掉了？这太好了。哎，我观此人邪气冲天呐，若是以后针对我们纠缠不清，那还真是麻烦至极的事情。
金青听了之后大松一口气啊。
可是附近的胡月和简修士却脸色微微一变，瞅向韩立的眼神不禁暗含了敬畏之色。这毕竟在修仙界还是以能者为尊的。接下来几个人马上飞回到了原处，那位石仙子啊正在焦虑地等着他们。几个人重新聚在一起稍微商量一下之后，还是觉得快点破阵比较好，省得再出现什么夜长梦多的事情。于是几个人再次站好了位置，韩立恢复了心境之后重新催动起了那些阵旗和阵盘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解除最后一道这个禁制的过程顺利异常，当赤红光照破裂之后，一只赤鳄都没来得及逃脱掉，全被几个人手中水属性法器给消灭的是一干二净啊。几个人面带欣喜之色，随后都望向了裸露在中间的那根奇特的石柱。既然没有禁制的阻碍，以众人的神识和眼力，即使没有凑到石柱的面前，仍将这石柱上的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此石柱的符文非常的怪异，从石柱顶部到下部一共就盘旋着铭印了8个巨大的古文符号，还有无数的古怪条纹，而且整根石柱镶嵌着许多罕见的阴阳玉，均匀地分布在整根石柱上，闪着淡淡的黑白之光。众人看了之后一时无解，面面相觑，全都陷入了沉思，苦苦回想有关的资料。
风铃柱。
片刻的功夫，修为最低的石蝶就倒吸了一口凉气的叫出了石柱的名字。韩立等人一听这名字，先是一愣，随后都惊疑的互相看起来。
石仙子，没有看错吧？这真的是风铃柱？
绝对没有错，我洞府内有一本阵法典籍，专门介绍了相关的风铃柱，而这根的形状和符文和典籍中所说的是一模一样。不要看它好像是一根普通的石柱，其实混合了10几种珍贵至极的炼器材料才能够铸成，就这一根柱子就价值5000-6000灵石啊。石蝶两眼放光的望着此柱，一脸的兴奋之色。所谓的风铃柱，其实啊就是古修士专门封印附近灵气，彻底隔绝灵气外泄的一种巨大法器。而这种罕见的法器通常有2种用途才会使用到。 一种是为了封印某种珍稀至极的灵药灵草，防止他的灵气外泄，让他灵气大失，才会舍得花如此大的手笔。另一种啊，则是镇压某些厉害的鬼灵类的妖魔，也会用到这个东西，以防止他们变化逃匿掉。这两种用途，无论哪一种，都代表着韩立等人的这次发现非同小可呀。灵药就不说了，就是风灵柱镇压的真是某种厉鬼，那也是收服后拘禁到法宝内可提升法宝威力的最佳材料。不过他们心里也明白呀，既然能用风灵柱来镇压的鬼魔，肯定非同小可哟。也可能他们进去后收魔不成，反而被妖魔反噬啊。因此几个人互相看了几眼，虽然说脸上都是惊喜之色，但是谁也没有冒失的提出说马上推倒此柱，咱们看看吧，里边到底有什么呀。沉默了好半天，还是金青苦笑了一声，喃喃地说了一句，还真有点头疼啊。不过都花了这么大的功夫，大家没人会扭头就走吧。要走你们走啊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别说里面不一定有妖魔，就是有，我也要尝试着收服一下。简修士倒背着双手冷冷地说道。胡道友，你是怎么想的呀？金青微微一笑，没有说什么，转脸向胡月问道。道友也知道，我们散修因为不愿意受别人约束，所以虽然过得比较逍遥自在，但和其他同阶修士比起来可穷困的多了，难得有这个机会，在下一定要搏一搏呀。胡月沉吟了一下，然后终于下了决心。听到这里，金青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，又望向了韩立。嘿，别看我啊，我是无所谓的，若是大多数人都愿意一探的话，我也会看看的。韩立眉间一挑，淡淡的说道。他身上有72口天雷竹炼制的青竹风云剑，怎么会害怕什么啊妖魔鬼怪呀？不要问我了，我虽然只是筑基期的修为，但是身上恰巧就一件家父所给的避魔法宝，即使不敌自保也绝对没有问题。石蝶没等金青问到自己，就歪了歪头主动说道。好吧，既然诸位道友都不愿意空手而归，我们就推倒此柱吧。不过大家要多加小心一些啊。金青轻叹了一声，神色谨慎地说道。这个不用金道友你说，大家都不会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的。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啊，若里边真有什么厉鬼妖魔，那可是谁收服就归谁啊，不准争的啊。简修士目中异光闪动，突然缓缓说道。啊，这个当然，有那种东西的话，自然各凭本事来降服了。金青当然没有反对啊，其他人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。简修士见此，当即精神一振，不禁露出几分喜色。怎么，简道友难道有降魔的特殊手法不成？怎么如此自信啊？石蝶斜看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地说了一句。这个，嗨，也不瞒几位道友，在下修炼的功法的确有一种专门对付鬼魔的神通，本以为此生是用不上了，没想到今天倒还可以一试。简修士稍微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干脆地点头承认。刚才韩道友灭掉的妖人使用的黑骷髅头，好像就是一种妖魔祭炼出来的，简道友应付的好像颇为吃力呀。石仙子又露出了不信的样子。让石仙子见笑了，简某的这种神通啊，需要事先做一些准备才能够使用得出来，对上那妖人的时候啊，有些措手不及，才会如此的狼狈啊。 检修室挠了挠头，有点尴尬地解释着。听到这里，石蝶才微一点头的不再说什么，回过头来再望向那风铃柱。既然诸位道友都不愿放手，那咱们就动手吧。这风铃柱推倒有点麻烦，必须用巨力将它旋转几圈之后才可以放倒的。石蝶露出点兴奋之色的说道。其他人听了之后有点大眼瞪小眼了。他们呀，虽然是修仙者，可力气还真没有多大，就是施加了巨力符，恐怕也搬不动这数人粗的巨大石柱。见此情景，韩立皱了皱眉，心里就暗暗吩咐了一声：“
让我来吧，在下正好有几把力气。”
屈魂站了出来，沉声说道，然后向石柱走去。胡月等人露出了一些意外之色，毕竟这屈魂自从到了这里就没怎么开过口，如今啊竟主动出来承揽下这件事情，他们几个人还真的有点吃惊。
好，那就有劳屈道友了。
而这屈魂听了好像没听见，几个大步就走到了石柱跟前，身上黄光一闪，施加了巨力符在身上，接着将衣袖卷了几卷，大喝了一声，猛然双手上下的抱住了石柱。那高约两丈的石柱啊，发出轰隆隆的震动声，开始一点一点的转动了起来。其他人一见顿时大喜，屈魂的两只胳膊是青筋暴露，并隐隐的红光照体。将石柱转动了三圈之后，使劲的往一侧一推，接着身形向后猛然一窜，在轰鸣声中，那石柱倒在了一侧，让地面都微微的颤抖了一下，并砸出了一个深深的沟槽，可见这个石柱果然是沉重至极呀。但是众人并没有理会石柱，而是全望向了风铃柱倒塌之后地上忽然露出的一个大洞。这个洞黑咕隆咚的，隐隐约约的还有寒风吹出，并有一个不大的白石台阶直深入地下。走吧。检修士望了此洞一会儿，二话不说带头走了下去。其他几个人犹豫一下也紧跟着下去了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自然没有谁还会打退堂鼓。韩立看着众修士隐带兴奋之色的挨个走进了地洞，却站在原地并没有马上动身，并单手托起自己的下巴，露出了思量之色。他忽然间将单手一翻，将那画轴拿了出来，在手上把玩起来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眼中露出了若有所思的神色，才将此物一收，向地洞口走去。屈魂也紧跟其后的下去了。这个地洞非常的深，足足走了一刻钟，韩立才走到了石阶的尽头。眼前一亮，一个二十来丈的方形大厅出现在面前。此厅除了进来的入口处，另有一左一右两扇半圆形侧门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而大厅顶部则镶嵌着数颗拳头大小的夜明珠，将此处照成了乳白色，四周的墙壁则星星点点，似乎施展了什么法术在其上，显得是异常的漂亮。而先下去的胡月等人站在大厅中间一动不动，目不转睛地望向同一个方向，并不时地窃窃私语着，似乎正在研究什么东西。韩立是好奇心大起啊，几步走了过去。
这是……
一看清楚众人注视的东西，韩立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。只见一具洁白如玉的骸骨半躺在一个不大的水池旁边，头颅上呢还插着一枚尺许长的翠绿小剑，将其头部死死地钉在地上，显得是诡异至极呀。但是啊，众人的目光却没有多望着骸骨一眼，反而全神非常激动地 望向那水池中的一朵三色彩莲。这彩莲虽然还未开花，只有一个花苞而已，但是已经有了碗口般大小，并散发出青、红、黄三色的光辉。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在彩莲的上空数寸之处，竟凭空出现了一道小巧玲珑的七色彩虹，闪闪发光，是绚丽至极呀！就连那托起彩莲的池水，也不是通常所见的清水，而是一种粘稠至极的白色乳液，并隐隐散发着扑鼻的异香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白莲修仙传》第231回。